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每一次呢，听到中国教会史这个片头呢，心情都很激荡啊，因为真的觉得好像进入历史的渊源当中，那个河流当中呢，去回顾一下神的恩典如何在中国当中来彰显啊。那我们谢谢呢，孙瑞之老师讲授了中国教会史。今天呢，进入中国教会史的最后两堂课，那么是第23课。23讲，我们有特别的安排，在这最后两讲呢，文慧啊就让我们的孙老师呢啊休息，因为他的讲解告了一个段落。我们邀请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以及副院长，就是周广亮牧师、林晨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呢，在这两讲里头呢，我们来看看以史为鉴，看今日中国教会，以及呢啊，我们看看中国教会将来的发展的可预期的方向。那在这欢迎我们的周院长，欢迎我们的林副院长
啊，谢谢谢谢文慧老师给我们机会啊。周院长你好
啊，林牧师、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啊，大家好。
是，那在这两讲当中呢，我们也邀请了其他的老师呢来参与的，不过呢他们没有办法呢在我们当中呢一起的来互动啊，他们事先呢准备好了，他们会有一些的分享啊。我们邀请李兰老师，为啥要邀请他呢？因为孙瑞之老师的讲授啊，22讲呢是我们的李兰老师呢听了，然后呢去做一些的后制，并且呢在笔记当中呢讲义当中做一些的调整啊，又或者是增加一些，
对，
补充一些，
整理的功夫是李兰老师花了很多心思，
对，所以他会分享听完孙老师的中国教会史之后呢有何感想，对他有什么样新的冲击。另外呢，我们邀请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以及拆传神学的老师
姚谦牧师，
对
啊，来看看啊，说一说从拆传的角度看这个中国教会史啊。最后呢会有我们的童真老师，这牧师啊，因为他从3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关心以及参与中国内地的福音工作啊、是有第一手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也让他来啊看看中国教会的一些情况啊，以及他个人对中国教会的一些期许。那我们也欢迎呢我们的同学听了之后呢，也可以将您的感受、您的问题呢跟我们分享。那说说啊，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教会啊，我不知道两位牧者啊，对现在中国教会，或者说我们先说中国社会吧，现在中国社会呢，有如果用一些的词来总括一下中国社会现在大概是怎么样的面貌呢？
请林晨牧师先说吧。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中国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年前啊，大家追求这个所谓的万元户，还有那个年代、
万元户
就是说反正最大的目标呢就是要追求万元户，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处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比较贫穷的时代。那么这个时光真的过得很快、
时光飞逝啊。
那么现在呢，我前一阵又流行什么一切向前看啊。那么现在呢，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北京的一个传道人，他说啊，在北京啊，家里有100,000,000呢、都不当回事儿，都不敢吭声的
啊、
意思就是说这一两百万随便说出来呢，家家户户都有100,000,000
啊、
可能一套房子呢就几百万。所以你就发觉其实这个城市啊还有各方面整个中国的变化啊，各方面其实对，当然我们待会会谈到跟教会的关系、其实整个的社会的一个变化是太快了。
对，很快，所以也可以简单说呢，凡是像林成牧师这样讲呢，商业化，这个商业化呢又是整个社会发展城市化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看这个民工在大城市里面做的贡献是一方面，对于他们来讲啊，房子真的是很难找，对吧？他们的教育，所以呢，又随着这个时间呢，人的寿命正常了，因为你吃得好啊，医疗啊，各方面，这个年龄的这个叫老化问题了，
对，老年化，
老年化了，所以城市化啊，老年化呀，再就是呢，各类型的特色跟特性都同时出现，那我们说叫多元化吧，各类的人有，现在呢，比方说刚才说讲北京，我们以为北京只是中国人，其实错了。北京很多
外国人，
外国人
呢，日本人呢，韩国人呢，各类的都有，所以呢，也表示我们国家国际化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看中国教会来到21世纪啊，当然以后可能会讨论这个挑战的问题。哇，我们传道人也要面对的牧养跟传福音，这个有挑战化。所以这个都是要思考的。
对，有一个词呢，两位牧者有没有听过啊？叫速变。
速变呢、
就是快速的速、
变
化的变，
速变
就是说呢，
流行的
就是说现在在内地呢，它的变化是速变，就是很快速的，你基本上呢，我说不是速变，叫秒变，我们说秒杀嘛，现在叫秒变，很快很快，
一秒一秒就不一样了。
对了，那还有呢，刚才林成牧师说呢，以前是万元户，现在一两百万不算事儿。我就在想，我们都不是事儿，因为我们可能
都没有一两百万，对对 对，
阶级化，
阶级，
对，因为在内地真的，譬如说有钱的，跟那个仍然在深山里头那些、
非常
贫
啊，对啊，
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对，同时存在的，
对，所以阶级化，好像刚才说的城市化、老年化、多元化，还有中国呢，可以说是世界上网络呢
啊、
最多人在使用网络的，因为我们人口多，所以网络化，那这些呢，就是现在中国的面貌。那么中国的教会怎么样去回应呢？也许呢，我们先进到历史当中，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这一次呢，孙老师教授的中国教会史呢，内容就横跨了古代、近代、现代啊，中西社会文化跟教会历史的发展。其中呢，很多的单元啊、课次呢，都提出一些让人深思的问题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也很感恩，因为呢得到不少的启发。这次呢就想跟大家分享的三点啊。那其中第一点呢，就是在听十一课宣教士如何调和福音和文化里边呢，我就会想到为宣教士们对于中国的爱来去感恩，同时呢也从他们的榜样来去学习呢尊重不同的文化，而且呢去思考啊什么是人类共通的追求和限制，从而呢再去想怎样向不同文化的朋友们呢去传福音。那孙老师呢就提到19世纪不少的宣教士他们很真诚的去爱中国，比方说呢李雅各他就努力的推介中国文化，他在研究文化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呢就跟基督教的思想呢一些追求是很一致的，比方说自我反省啊、美德呀、智慧呀等等。这让我呢想起罗马书的1:19-20，那里呢就提到其实凡造化之物啊跟人性当中的良善啊，比方说良知，再再都反映出神美好的属性，根本就无所谓中西之别的。带来的传福音的启示就是思考有什么真正是人类共通的追求呢，有什么是人性共同的限制，没有别的方法了，只有基督才能够带来彻底的全然的更新和救赎呢。那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个让我呢思考的就是世界潮流跟基督教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教会对于时局的回应，就让我重新去思考教会这处于小时代的大族群身份是什么，首要的使命又是什么。从1907年 宣教师开的百年大会当中呢，就提到要聚焦于关怀人类的道德灵性，以免卷入政治或者是民粹浪潮，到信徒在1910年在宗教自由请愿之争当中呢，据理力争宗教自由。从19世纪末，一些热血的基督徒，他们投身革命，要在公共空间实践改变社会。到20世纪初啊，国人认定科学、理性、民主、万能。再去回顾后来世界大战跟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曲折折，其中呢，看见人类的感情失控、精神患病、集体做不合理性的决定和行为，以至于看见当今人类因为滥用科技破坏了大地和环境，最后吃尽了苦头，真的不免会问人类的终极出路在哪里？从人类自身可以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挑战，不同空间有不同空间的问题，可是时间和空间都掌握在神的手里头。在诗篇的115篇16节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自觉呢，就作为世人要谦卑，好好管理神所交付人的一切，而作为神的子民，就要汲取自己的身份和召命，向世界和社会宣告神对人类的心意。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就是寄居世上的客旅，总有一天会回天家的。相比于永恒，当下只是一个小时代的小短暂的一个过客。虽然是这样，神也给活在每个小时代那些属他的子民任命和呼召。我想起20世纪上半叶以王明道弟兄为代表的基要派弟兄姊妹，他们对于使命的忠心见证，告诉了世界教会不是什么。假如时间就那么多，教会首要的、首先要做的该是什么？彼得前书的2章9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世界上的黑暗不是一两个看得见的具体敌人，而我们靠着那位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领受了与神、与自己、与别人、与造化和好的平安，成为了天国的子民。作为教会群体，我们走在一起，要活现天国的伦理法则，叫世人看见什么是住在基督里头的光明，同时选择以和睦的方式唤醒人心里边早就已经失去的盼望。中国教会史还没有完，还在由我们每一个去撰写，就愿意以彼得前书的2章9节与你共勉。
谢谢李兰老师的分享呢。刚才在李兰老师的分享当中呢，他特别提到呢，基督徒的爱，以及呢，基督徒从神而领受的神的召命啊，因为宣教士也因着爱，也因着神的召命呢，来到中国宣教啊。我想呢，面对这个中国的速变或秒变呢，我们是需要常常有一些新的思维、新的角度、新的刺激。就像李兰老师呢所分享，透过孙瑞芝老师讲授的中国教会史呢，给他很多一些新的冲击啊。那么啊，之前呢，两位牧者都提到这个中国社会现在的面貌，现在呢，我们将中国社会的面貌呢带到中国教会，现在的中国教会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想我们的同学们应该比我们呢
更清楚，对对对，
更清楚。但是呢，今天我们大概呢在这里呢也做一下的归纳，让大家对中国教会呢也有一个更具体或者是呢更清楚的一个认识。
对啊，有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更清楚呢，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同工他生活里面的个别体验很深入，但是在香港的好处呢，能够看全面一些，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也是好的。我先报告一下最近的数字吧，这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宗教刊物所做的。这个上一堂课22课呢，孙卫之老师也讲1949年中国有多少信徒啊，基督教啊，天主教等等。我这里呢只是基督教的，当然基督徒我们一般说至少2000多万，至少，这是至少。那么这里说呢，印刷的圣经呢，这里呢是3年前的呢，他说是5000万本，但是 我在别的最近的一些新闻看说中国印刷圣经已经达到一亿了，
一亿，
它可能新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单本等等，教会堂点呢有55000多，55000多，这是能够统计到的，还有很多我们统计不到的，好像林成牧师说去北京探访或者去哪里，哇，一个家里面就召集朋友就是14个人，那么教牧人员37000人
啊，这也是有登记的，
对，有登记的，能够其中呢正副牧师3700人，然后呢长老5000人，传道同工2700人，义工呢150000人，那这个义工我们就不能够统计了，好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
很多都是教会义工
科的，
对，
或者是基础科的都是，所以呢这样来看呢，我们从1949年到21世纪中国教会的成长，从数字来看，看看大家说是怎么样评价呢，是增长的合理呢还是不合理，还是
其实我觉得看这个数字应该怎么说呢，一方面为信主的人感恩哈，增加，但是另外也会觉得很忧心甚至很悲观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如果以这个分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真的是没完全不在一个怎么说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就是根本不够，所以真的就想到圣经所说的，其实这是中国教会一直以来的，就是庄稼多工人少，
对
对，
是。那刚才呢谈到这个中国的面貌啊，我们说到城市化，那林晨牧师也说这个可能呢分配不均，现在中国教会呢有一个情况，就是大城市里头的大教会资源是很丰富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教会最大的困难是那些乡镇的教会，
对，
农村的教会。
其实现在我觉得有一个社会的现象，就是城乡的距离呢越来越靠近，但是所谓的城乡距离靠近呢，只是在地域上或者说整个社会结构上，但是实际上在教会所面临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越来越靠近，反而是很多的资源，就好像这个文慧老师提的，很多的资源在大城市里面，你可以看，我记得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哇，它里面所拥有的现代化的这个所谓的电子设备也好，可能完全不输香港，完全不输海外哈。那么他牧师也很非常开心，说我们拥有什么，拥有什么。但是我自己在想，这样多的资源，那么对一个乡下来，或者不要说乡下了，可能就是县城的教会来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呢，是奢侈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对教会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资源的分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对，
那所以这里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整理啊，他说中国教会的问题的话呢，哇，我们知道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现况的问题。刚才讲乡镇教会的萎缩，城市教会的兴起，兴起是感恩了，但是当然工人也是需要了，信徒的流动性跟迁移，因为工作的缘故有搬来搬去， 对吧，这个结婚的问题等，所以会这个社会发展的流动，工人缺少，刚才这个林成牧师也讲了，工人缺少，训练不足，所以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不断的加强了，教会体制不健全，
这个是很大问题，
这个是中国晨曦非常重要的使命啊！
对，然后呢民间信仰化，民间信仰化的意思呢就是把迷信带进了这个
基督教的信仰里，
好像林晨牧师早上跟我分享说，我们有信徒打电话来说为病人祷告是不可以的，对吧，都是为他祷告他就会
对
本人会被传染，
对，甚至有的基督徒还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经过这个附近熟悉的人家可能有死人的，
哦，
他如果经过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
不吉祥的事啊，
不洁净
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这些民间的这些背景信仰，其实也很深的影响基督徒的信仰，反而没有所谓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真自由。
对，所以接下来呢，第七个问题就是真理的教导不足，异端的兴起跟搅扰，那么信徒年龄老化。信徒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姊妹居多，还有教会信徒在社会这么快的发展之下呢，边缘化。
想到这个边缘化，因为刚才呢，周牧师就提到啊一些的数字啊，有一些的数据可以让我们参考。那对比一下，我们听到孙老师讲授的这个中国教会史，我们会觉得呢，现代的中国教会算是有史以来发展的
最快的。
对，但是
仍然感恩。嗯，
对，仍然要感恩。但是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大中国来看呢，教会跟信徒还是属于少数小群，
对，
还是有边缘化的危险，
弱势群体啊，
对，
弱势群体。嗯，虽然我们真的也看见中国教会不断的在人数在增加，但是其实呢，你会发现教会或者是基督徒啊，在这个社会也好，这个所谓的影响力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
是，那提到了这么多这个中国教会的现况，甚至是一个困境啊。那么面对中国教会这些的问题啊，我们回到历史当中听过了中国教会史，那么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困境，面对这些的挑战呢？我们来听听呢姚谦牧师他分享啊，从拆船的角度来看，教会的核心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我们进入了宣教之地，进入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同胞当中，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我们应该放下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冲击挑战？
好，
大家好，很高兴中国教会使这个课程呢有机会，这个课堂有一点回应。那么这个呢，我们说从拆船的角度，教会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如果进入宣教的这个领域，应当坚持什么，放下什么，这个是我们老师呢来跟大家来一同交流。那么我觉得呢，教会的核心呢，无论怎么讲呢，什么时段呢，仍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拆船的主要的目的目标是传扬耶稣是主，那这个是一般我们谈拆船事工在我们可以进到的地区呢，自由的地区呢，是这样的，是耶稣是主。当然如果你说有一些是伊斯兰穆斯林的地区呢，我们可能不可以这么公开的这样说呢，就很多专家呢就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去表达啊，比方说福音是好消息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教会的核心是什么呢？不要忘记耶稣是主。那么你说哎，那么要坚持是什么回事呢？坚持就是福音已经说了是好消息，我们要传扬这个好消息是神人和好的底讯，我们不可以冲淡这个好消息，不可以谈了其他的事情，或者说做了很多的预备的功夫，却没有呢把这个好消息来传出去。要不然呢，我们就不谈拆船了，谈做其他的工作更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我们应当坚持，而且也是有智慧的去坚持的。比方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这座分享，这座教导，我们跟当地人来传达这个好消息。那么我们不应当忘记，应当坚持。那么你说什么是我们可以放下的？哎，这个就是另外我们应当考虑了。因为我们一方面坚持福音的信息，传扬我们神的价值观，但是方法很多，福音的表达的途径可以很大的变化。所以在神学上常常我们都听到哎，要本地化。那么本地化的意义就是福音的表达这个方式应该因着当地人那个文化言语生活习惯来做出一种的适应。以前宣教士来华的时候呢，他们把西方他们西国的文化知识带来，这个是好事情。但是进到中国，进到一个完全文化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应当尽快的本地化。本地化的意思就是不以你本国的你本有的 方式来强加于跟你的文化不同的地方那个民众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领受的福音很多是外来的，如果当地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心里感觉到，哎，你传给他的全都是不是他熟悉的，不是他生活里面可以用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应当调整。所以本地化呢也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应当想到我们可以用本地人他们的方式来传达我们的福音，这个也是拆传的目标，让人真的在他的生命生活里面认识耶稣是主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科目里面呢谈到教会的核心跟坚持，或者说应当可以放下的一个考虑。
谢谢我们的姚谦牧师啊，特别的分享啊，透过中国教会史，那么他也是一位拆传学方面的老师，那以他的角度那再做一个分享呢，我想呢我们的同学听了之后呢，其实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同学啊来分享啊，听了这个中国教会史，对照您现在自己所处教会的情况，那你有什么样的反思呢？那说说这个中国教会啊，这个将来或者说我们往前一步可以发展的方向或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如果让两位牧者您提一个您认为中国教会会有的挑战。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么一句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啊，这个福音的使命还是要继续向前。我觉得挑战是一定有的，其实任何时代呢会面临这个文化社会不同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个福音的这个使命呢是要继续向前的。
是，
那么特别从这个中国教会历史，我自己在想啊，其实我们常常说，哎，学这个历史是做什么呢？其实历史是一个很好的镜子，
对，
可以让我们来看，可以让我们来反思。其实不要只是学啊，过去先前先辈他们怎么样为着福音努力努力啊，我学得很感动而已。那么也要思想，那么今天这一代我们怎么样来承接这一个棒子，特别是这个福音的棒子，继续的来往前努力。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正面积极的一个态度。
很宝贵啊，刚才啊林成牧师这样说，也听姚谦牧师讲这个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核心呢，这个反省的时候呢，我讲一句，我正在学习，我觉得很重要的学习，我学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看教会的使命，教会与社会应该怎么样互动等等，因为我在预备圣灵论呢。那么灵恩问题在过去我们中国教会50年到100年甚至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嘛。
对，
因为民间啊，民间化的现在叫灵恩运动啊。但是呢我学到一样，就是他说灵恩问题不是圣灵论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教会论的问题。
是。
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不是我讲的，因为我看书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香港有一间神学院院长的一个专文里面他讲，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你对教会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在社会上应当怎样做见证，就是我们中国教会史现在所反省的，它不是一个灵恩问题，灵恩问题不是圣灵论的问题，是教会论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重新认识教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呢我没有把这个答案讲出来，教会怎么样跟社会互动，但是我们要思考。
是。那么说到要思考呢，我想呢留待大家有空间好好去想一想，明天最后一讲呢我们就会呢来回应这样的问题。
好，再见。
线曙光划破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